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每次站讲台咧，如果有嗰啲心电图或者去量度我自己嗰啲心跳嘅话咧，
每次站在讲台上，我都希望有心电图来量一下我的心跳有多快。
我谂都吓我自己一跳。
我想都会把我自己吓一跳。
我觉得我自己就算系跑咗两公里之后咧，
我感觉到我像跑了两公里以后，
个心跳都冇而家跳得咁快。
哦，都心跳还没有现在跳得这么快。
咁我都求神系希望求神系俾我能够将个信息讲得清楚明白。
我求神给我。让我能够把信息讲得清楚明白。
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去分享的一段圣经呢，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
今天我们同大家来分享的一段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
里面内容是讲述耶稣是怎样用神迹去医治这位瞎生来瞎眼的一位瞎子。
那么里面提到耶稣用神迹来医治一位生来就瞎眼的瞎子。
我相信如果大家去选择一个是什么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呢，
我相信大家要选择一样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其中一样就是我们的眼睛，
其中一样就是我们的眼睛。
我们能够去看到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的。
我们能够来看见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视觉就是好像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窗口一样。
那么我们的视力就好像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窗口一样。
从这个窗口里面我看到这个世界周围的环境。
由这扇窗我们看到世界周围的环境。
看到一些物质的形态。
看到物质的形态。
甚至它那种立体感或者那种质感。我哋都睇得好清楚。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立体感和质感。
我哋又睇到啲好辉煌灿烂嘅色彩啦。
我们看到辉煌灿烂的色彩。
我哋既然可以睇到近，又可以睇到远。
我们可以看到近处的，也可以看到远处的。
我哋可以睇到天空同埋天空同埋山脉。
我们看到天空和山脉。
睇到飞喺天上边嘅雀鸟或者飞机。
我们看到天上飞翔着的鸟儿，还有飞机。
近起上嚟，我哋又睇到好靓嘅花朵同埋好有趣嘅昆虫。
近处我们看到美丽的花朵和有趣的昆虫。
甚至屋企里边地板上边嗰啲灰尘，我哋睇得清清楚楚。
甚至家里面地板上的灰尘，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需要打扫。
那就是提醒我们需要来打扫了。
当然少唔到就系话我哋睇到我哋自己所爱嘅人嘅面孔啦。
那么少不了提的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所爱人的面孔。
如果我哋用其他仪器帮助，譬如系显微镜啊、放大镜啊，或者系望远镜嘅话咧，
如果我们借助诸如显微镜、放大镜和望远镜等其他仪器的帮助，
我哋就睇得更加多啦。
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加多的东西。
都可见话视力本身系非常珍贵。
可见视力是很珍贵的。
我亦都有咁嘅经验啦吓。
我自己本人也有这样的经验。
当然视力嘅宝贵啦。
能够体会到视力的宝贵。
即系譬如我最近嗰个眼睛都冇咁好。
那么近一段时间我的视力下降。
但我又中意坐喺个大堂后边。
但是我又喜欢坐在大堂的后面。
咁所以通常我睇前边台上边嘅人咧。
所以通常我看到讲台上的人。
眼耳口鼻就分唔开噶啦。
他们的眼睛耳朵鼻子是分不开的。
咁但系而家当然配咗眼镜之后，隐形眼镜。
那么现在我配了隐形眼镜。
咁我睇得好清楚。
我就看得很清楚。
冇问题。
没有问题。
咁当然另外一个例子嘅话。
另外一个例子。
譬如喺夜晚你瞓觉吓。
当晚上你睡觉，
我通常都唔开灯。
我通常是不开灯的。
咁但系你夜晚起身啊，我口渴啊。
那么当半夜醒来，我觉得口渴了。
床头又冇摆水喺度。
我的床边没有摆上一杯水。
我就要去客厅或者厨房去揾水饮啦。
我要走到客厅或者厨房来找一杯水喝。
咁我谂你都有咁嘅经验，可能都系跌跌撞撞咁样。
那么我想你有同样的经验，你都是跌跌撞撞的来到。
咁都好麻烦啦。
很麻烦。
好麻烦。咁但系即系话喺约翰福音里边第九章，佢就系讲咗呢个瞎子嘅问题啊。
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了这个瞎子的问题。
呢个瞎子系喺出世嗰阵时已经系失明噶啦。
那么这是一位天生就瞎的瞎子。
吓，但系好幸运系耶稣系医治咗佢。
那么幸运的是耶稣医治了他。
叫佢系喺生平里边第一次可以睇到。
让他在生平第一次可以看见。
呢个医治嘅神迹系喺约翰福音记载里边咧。 是很多其他耶稣所做的神迹的其中之一。
这是在约翰福音记载众多耶稣所行神迹的其中一个。
这个神迹是代表 表达了是耶稣是医治的能力。
那么这个神迹表达了耶稣具有医治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都希望在今天经文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信息。
那么除此以外，我都想在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信息。
今天我将第九章是分开是三段去讲的。
那么我会把第九章分成三段来讲。
第一段是讲耶稣怎样医好这个瞎子。
第一段讲的是耶稣怎样把这个瞎子医好了。
第二段是讲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对于耶稣医好瞎子不是很高兴。
那么第二段说到了法利赛人对耶稣把瞎子治好了不是很高兴。
所以我们要讲一下他们的毛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毛病。
第三段我们是将一个总结，就是什么才叫做一个真实的看到。
那么第三部分我们会来总结一下什么才是真实的看见。
我将今天的主题经文已经印在周刊后面。
我把今天的主题经文已经印在周刊的后面。
那我们大家同读一读这一段经文，这几段经文。
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几段经文。
由九章第一节开始去到第四节，我哋一齐读好嘛？揾到。
我们一同来读第九章的第一到第四节。
耶稣过去的时 候，
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派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
继续读，
是世上的光。
耶稣听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
回头就看见了。
回头就看见了。
所以法利赛人
下面再读二十四章，
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
你该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
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我们读完最后一段，
我们把三十五最后一段三十五到三十八节也读一下。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咁等下咧，一陣我都會係用其他經文係引用經文嘅。咁呢啲經文就唔需要大家去翻聖經，因為我都將會佢喺喺個 PowerPoint 上邊係打出嚟。
一會我會還會引用其他的經文，但是我會用他們把 PowerPoint 用他們打出來。
嗱，咁我哋先睇第一段。第一段我哋係講到係耶穌點樣醫好呢個瞎子。
第一段，我們來看耶穌是怎樣醫好了這個瞎子。
喺呢件事發生之前咧，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
門徒係問咗個問題嘅，佢話。
门徒们问耶稣一个问题。
门徒问耶稣一个问题，话拉比，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究竟是谁犯了罪呢？
门徒问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
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
是他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
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日子里面了。
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日子，
一个人的苦难呢，往往是被认为是因为有犯罪的缘故引致的。
一个人的所受的苦难往往被认为是犯了罪的缘故，
可能是那个人犯了罪，
可能是这个人犯了罪，
可能是他父母犯了罪，
也可能是他父母犯了罪。
我们今天会不会有也有同样类似的质问呢？
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类似的质问呢？
譬如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人生的低谷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处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
经历一些不是很如意的事的时候，
当他们经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或者发生一些悲剧的时候，
或者发生了一些悲剧，
我们会不会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呢，得罪了神呢？
我们会不会怀疑是不是这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得罪了神，
或者他接触了一些不吉利或者是不清洁的东西呢？
也许他接触了一些不清洁的东西。
我哋做基督徒嘅会唔会又系咁天真咁讲话啊？呢、这个人一定系犯咗罪，所以神惩罚佢啦。
我们作为基督徒会不会天真的说，因为这个人犯了罪，所以神惩罚他？
喺第三节，耶稣就回答呢个问题。
在第三节，耶稣回答这个问题。
佢话亦都唔系呢个人犯咗罪。
他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
亦都唔系佢嘅父母犯咗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系要喺佢嘅身上边系显出神嘅作为嚟。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我哋当然睇圣经里边知道。
我们看圣经里知道。
神系有一个权柄系可以惩罚罪恶。
神有可以惩罚罪恶的权柄。
譬如喺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一节嗰度。
在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一。
神话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
神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
使骄傲的人狂妄止息，
使骄傲的人狂妄止息，
制服强暴人的狂傲，
制服强暴人的狂傲。
但当然我们也都知道，神对于犯罪的人的忍耐和恩慈更多。
那么我们也知道，神对犯罪的人的忍耐和恩慈也是很多的。
在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六至七节，
在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的六到七节，
是这么讲，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又有恩典的神。
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又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如果大家有读圣经里面的约伯记的话，
如果大家读过圣经里的约伯记，
约伯记中的约伯是真的经历了一些很不寻常的苦难。
约伯经历了极不寻常的苦难，
他三位朋友都来到 去本应是要安慰他。
那么他的三位朋友本意是要来安慰他，
他是长篇累赘这样是讲了很多东西，
他们长篇累读的说了很多东西，
主要都认为是约伯是犯了罪，
他们主要认为约伯犯了罪，
犯了罪又不肯承认，
犯了罪又不肯承认，
还自以为意，
还自以为意，
以致是忍足触动了神的怒气，
因此触动了神的怒气，
是要下重手去惩治他。
那么神要下重手来惩治他。
但我们知道，当在我们看约伯记后面的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来读约伯记的后半段的时候，
神是出来讲嘢。
那么神出来说话，
就对这三位朋友是加以责备。
那么对约伯的这三位朋友加以责备，
基本上就是你们不是讲紧我自己的心意。
基本上说的是你们讲的不是我自己的心意，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根本就不是这样一回事，
根本就不是因为约伯犯了罪所以我要惩罚他，
根本不是因为约伯犯了罪我要惩罚他。
约伯是一个义人，
约伯是一个义人。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几个圣经里面特别讲的义人，
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了几位圣经提到的义人，
譬如挪亚，
比如说挪亚，
神也称他为义人，
神也称为称他为义人，
亦都是称为义人，
其中约伯也是被神称为义人的。
约瑟，譬如喺呢、这个今次，譬如呢个生来瞎眼嘅人，
又提到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系神要喺佢嘅身上边系显出神嘅作为嚟，
是神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约伯嘅名字喺圣经嘅雅各书里边亦都系再次出现。
约伯的名字在圣经雅各书里再次出现。
喺五章十至到十一节嗰度，佢呢度讲啊。
在五章十到十一节说。
我读一次俾大家听。
我读一次。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嘅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亦都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是主是满有恩怜悯大有慈悲的。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
睇唔睇到？我哋好多人，
有沒有看到
我哋好多人以為約伯記係一個係一個誒、一個故事，只一個故事。
我們大多數人認為約伯記是一個故事。
約伯係唔係一個真實嘅人？
約伯不是一個真實的人，
好似一個預言咁樣啊。
好像是一個預言。
有冇一個真實嘅人真係係經歷咁大嘅苦難，而之後神係俾佢咁好嘅福氣？
那麼有沒有真的有這麼一個人經歷這極大的苦難，然後又得到神極大的祝福？
但呢度聖經話俾我聽，約伯唔係一個。不是一个虚构人物。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约伯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约伯这里圣经讲约伯是一个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那么提到约伯是一个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是有福的，
是有福的，
而且是与其他奉主名说话的先知是同列的，
是与其他奉主名说话的先知是同列的。
所以我们都不要很轻易地说苦难和犯罪就是一个 一比一的结果。
那么我们不可以轻易地说苦难和犯罪是一比一的结果。
我相信我们要承认，有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完全了解明白神的心思的。
我相信我们要承认一件事，就是我们并不能够完全地了解神的心思。
我们跟着去看，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对于、耶稣是比较势力有势力和是失明那种的分别。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耶稣为了比较有势力可以看见和失明之间的分别。
他比较了白天和黑夜的工作机会，
他下来就比较了白天和黑夜的工作的机会。
第四节那里他说是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
第四节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
耶稣说他要趁着白日去工作，
耶稣说到要趁着白日来工作，
在黑暗未来之前他要是作神差他来所作的工，
在黑夜未到之前他要来做神差他所来做的要做的工。
他都要他也都祝福是门徒要这样做法，
他也嘱咐门徒要这样来做，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在世上只有短短三年多的时间，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世上将只剩下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
在世上的时间他就是光，是照在黑暗里面。
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光，要照亮在黑暗里。
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的机会也都 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传福音的机会也是这样的，
机会来得快也都是去得快，
机会来得快去得也快，
机会的门可以打开但很快又可以关闭，
机会之门可以打开但是很快又关闭了。
重要就是我们要把握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握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实行我们是引人归主的职责，
实现我们要领人归主这个职责，
让我们将来不会因为我们错失了良机而去后悔，
以致我们将来不会因为我们错失良机而后悔。
最近我听到我们中间姊妹 Ada 的一个见证，
最近我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位姊妹 Ada 她的见证，
她的爸爸是个器官是出血，所以是危在旦夕，
她的爸爸因为器官出血危在旦夕，
就很幸运的就是存活了下来，
很幸运的存活下来了，
还有另外一段日子，
还有另外的一段日子。
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有基督徒是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
在这个时候有基督徒抓住了这个最后的机会，
跟他分享信仰，
来与他分享信仰。
在他这个心软化的时候，
在他的心软化的时候，
这个福音就是救了他，改变了他，
那么这个福音就救了他，改变他，
他也都接受了这个救恩，
他也接受了这个救恩，
也都能够在未离世之前是有机会向他自己的亲朋戚友 是作见证。
那么在他有机会在没有离世之前向亲朋好友来做见证，
先至是被神接去，
然后才被神接去。
这个都是一个鼓励大家的一个好例子，
这是鼓励大家的一个好的见证。
我们在第六节到第七节的时候，
我们看第六到第七节，
是圣经是描述了是一个神迹的发生，
圣经描述了一段神迹的发生。
耶稣是吐那个唾沫在地上，
耶稣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和泥去混合，
把唾沫和泥混合在一起，
并把它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并把它摸在瞎子的眼睛上。
然后他告诉他，
然后他告诉他，
你往西罗亚池去，女去洗。
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
瞎子服从去洗，回家就看见了。
那么瞎子服从了去洗了，回家就看见了。
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神迹，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神迹。
我们常人很多时看神迹的时候，我们说有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呢？
我们常人看神迹的时候，我们会来寻找一个科学的解释。
究竟可不可以用一个自然律去解释呢？
究竟可否用一个自然律来解释它？
事实上神迹是神的工作，
实际上神迹是神的工作。
神既然是创造这个宇宙所有的规律的话，
神既然创造了这个宇宙所有的规律，
他就不一定是一定要限制于这个他自己所创造的规律。
他并不一定要被限于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个规律。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当中，
我们知道神迹是神确立为他作见证的人的可信性的方法。
我们知道神迹是神确立为他作见证的人的可信性的方法。
医治的神迹也是神是为耶稣作见证的方法。
那么医治的神迹也是神为耶稣作见证的一个方法。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七和第十八节，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七到十八节，
耶稣的话说，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作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作见证。
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
在当时的时候，两个人的见证是可以被视为是可靠和可信的。
在当时，两个人的见证就已经被视为是可靠的，是可信的。
在这个条件之下，耶稣和他的父神是同一起是做见证。
在这个条件下，耶稣和他的父神来一同做见证。
见证耶稣是从神来，
见证耶稣是从神来的，
见证耶稣所讲的话是出于神，
见证耶稣所讲的话是出于神的。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在第七节我们看到，
在第七节我们看到，
瞎子是因着信心，
瞎子是因着信心，
通过服从，
通过服从，
在希罗亚池里面是清洗眼睛而得到光明的，
在希罗亚池里来清洗眼睛而得到光明。
神迹方面和那个信心的关系是很大的，
神迹与信心的关系是很大的。
很多时候在神迹里面，信心就成为了每个神迹的转折点，
很多时候在神迹当中，信心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神迹，
在旧约里有一个神迹，
记载摩西在旷野的时候，
记载摩西在旷野当中
是举起铜蛇，
他举起了铜蛇。
以色列人当时是因为犯了罪被神责罚，
以色列人因为当时犯了罪被神责罚，
以致是疾病和死亡的边缘，
已经在疾病和死亡的边缘。
但是无论任何人只要抬头仰望这个铜蛇的时候，就会得到痊愈。
但是无论任何人只要抬头仰望这个铜蛇，就会得到痊愈。
我们知道铜蛇所代表的，所预表的，
我们知道那铜蛇所代表所预表的，
就是将来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
就是将来耶稣基督要被挂在十字架上。
无论任何人只要是仰望他这位救主，就将能够在罪和死亡之中得到释放。
无论任何人只要仰望这位救主，就能够在罪和死亡中得到释放。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十五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这里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要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
要得到永生的，同样是要是一个是毫不怀疑的信心。
那么要得到永生，同样也要需要有一颗毫不怀疑的信心。
自己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是会鄙视一些好鄙视一些好单纯的信心。
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会鄙视一些很单纯的信心。
宁愿是依靠自己的思维推理和判断。
宁愿依靠自己的思维推理和判断。
对于现代的信徒，
对于现代的信徒，
其实一个简单的信心就是可以是一个可以令人得救的信心。
那么其实一个简单的信心就是一颗可以令人得救的信心，
是不需要很复杂的，
是不需要很复杂的。
无论你是聪明的或者不是那么聪明的，
无论你是聪明的或者是不那么聪明的，
你有钱的或者是你贫穷的，
你有钱的或者是你贫穷的，
你皮肤是黑的或者是白的，
你的皮肤的颜色是黑的又或者是白的，
你有不同学历的，
你具有不 同的学历，
或者是不同年龄的都是一样，
对，不同年龄的人也是一样。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讲，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
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
他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
在八节到十一节里面，我们发觉
在第八到第十一节里，
我们发现刚才是得到痊愈的这位瞎子已经是向他的邻居是传福音，
那么刚才得救的那位瞎子他已经在向他的邻舍邻居们传福音了，
作见证，
他已经在做见证了。
第十一节那里他说，瞎子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一去洗就看见了。
第十一节他告诉他的邻舍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洗就看见了。
见证无疑是不错，
见证无疑是不错的，
但这里我们也都看到是瞎子对于耶稣的了解，
但是我们这里看特别看到瞎子对于耶稣的了解，
他的身份只是一个人，
他只认为他是一个人，
但在经节的后来我们看到是瞎子对于耶稣身份的了解会有更多。
在后来的经节里面，我们会看到瞎子对于耶稣身份的了解会有更多。
好，我们去到第二段，我们看一看法利赛人的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我们看一下法利赛人的毛病。
这个瞎子被人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
这个瞎子被人来带到了法利赛人的面前。
法利赛人当时其实满脑里面都很多关于耶稣这个这位人的疑问。
那么法利赛人当时是充满了对耶稣这个人的疑问，
他们是法利赛人是追随他们的祖先摩西的，
法利赛人追随他们的祖先摩西，
他对自己是对律法和经卷的认识是很自豪，
他们为他们自己所具有的对律法和经典的认识是很自豪的。
耶稣讲到他和他的父神的关系，
耶稣提到他与他父神的关系，
法利赛人觉得这个是他们不可以接受的，
法利赛人认为这不可以接受，
所以对这些争议性的问题法利赛人本身已经是很不高兴，
所以对这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法利赛人本身已经是很不高兴了。
在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那么在第十四节我们看到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这次耶稣是明明地违反了法利赛人要人在安息日是不给工作的禁令，
那么耶稣是明显地违反了法利赛人要求人不能在安息日做工的这样的禁令，
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和泥医治瞎子本身就是工作，
那么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和泥医治瞎子这本身就是一个工作，
所以在十六节里有些法利赛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所以在十六节我们看到有些法利赛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也都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可能行这样的神迹呢，
也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
他们就起了一个纷争，
那么他们之间起了纷争，
他们就转头是对这个瞎子说，
他们转头对瞎子说，
他说你认为这位是什么人呢，这个是什么人呢，
那么他问瞎子，你认为他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瞎子在第十七节里回答，他说是他是个先知，
那么瞎子在第十七节回答他是个先知，
先知当时就是一个所神传达神话的人，
先知在当时特指传达神话语的人，
就好像是犹如一个神的代言人一样，
就有如神的代言人一样，
部分的先知也拥有由神而来的行神迹的能力，
部分的先知也拥有由神而来的行神迹的能力，
譬如我们知道譬如摩西、以利亚、以利沙都是这样，
我们知道的有摩西、有以利亚和以利沙，
这里我们看到瞎子和对耶稣的认识由人的身份变成一个先知的身份，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瞎子对耶稣的认识已经由人转换成认为他是一个先知，
我相信这个瞎子因为他一直知道耶稣是传讲神的话，
我相信瞎子是因为知道耶稣在传讲神的话语，
亦都佢 亲自系经历咗呢个神迹，
他也经历了亲身的经历了这个神迹，
令到佢更加肯定耶稣嘅身份系一个先知。
那么令到他肯定耶稣的身份是一个先知。
好多人认识耶稣都系一步一步嘅，
很多人对耶稣的认识都是一步一步的。
随住日子嘅增加，我哋对耶稣嘅认识、身份认识更多。
随着认识的增加，我们对耶稣身份的认识会越来越多。
喺十八节里边，圣经讲话，
在十八节圣经说，
犹太人不信。
犹太人不信，
法利赛人仍然系唔相信。
法利赛人仍然是不相信。
佢哋今次甚至系怀疑呢位瞎子究竟系咪生出嚟就系眼瞎嘅咧？
他们这一次甚至怀疑这位瞎子是不是生来就瞎的。
圣经嗰度讲就话，他就叫他的父母来，以确定他出生时嘅状况。
那么圣经提到，就把他的父母叫来了，以确定他出生时的状况。
二十节嗰度，父母回答说：他是我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
二十节说，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
但为了避免同法利赛人产生麻烦的话，父母就讲了。
但是为了避免与法利赛人产生麻烦，父母就说道，
他说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
说 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
所以第二次 法利赛人就将这个孩子人就将瞎子再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
所以第二次瞎子又被带到法利赛人的面前。
24节到34节都是描写这个第二次瞎子在法利赛人面前的对话。
第24到33节描述了一段第二次瞎子在法利赛人面前的对话。
里面对话里面的内容都是很奇妙。
这是一段 奇妙的对话。
因为每次问的时候，
因为每次问的时候，
瞎子的答话反而是不是法利赛人所希望我听到的。
那么瞎子答的都不是法利赛人希望要听到的。
瞎子的话的里面是都挺不留颜面的。
那么瞎子的回答都是不留颜面的。
里面都有刺的。
他里面他的话语里带有刺，
令到法利赛人都好唔高兴。
那么刺痛了法利赛人。
咁我哋睇睇呢啲经文，我哋可以打开你嘅圣经去一齐睇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
第25节啊，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25节。
他回答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他回答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这个是一个亲身个人亲身经验，
这是一个个人的亲身经历，
是最有力的证据，
是最有力的证据，
是没办法其他人去辩驳的，
是不能够被其他人来辩驳的。
因为从前他眼瞎的，现在他可以看到。
因为从前他是瞎眼的，现在他能看见了。
第27节，
第27节，
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么？
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这里法利赛人要他重复再讲回他自己的那个经历。
这里法利赛人要求瞎子重复他自己的经历，
似乎希望可以听到第二个故事。
他们似乎希望能够听到第二个故事。
但这里瞎子跟他讲的话，
但瞎子说，
刚才我都讲了，
刚才我已经说了，
现在都没变，
现在也不会变。
难道你想听多次吗？
难道你想再听一遍吗？
做耶稣的门徒吗？
难道你也想再做耶稣的门徒吗？
所以法利赛人都非常无趣，
法利赛人就很无趣。
好，第30节到33节，
再来看30到33节。
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他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是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先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作。
他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
这 个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什么都不能做。
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
法利赛人的面貌都变，我相信。
那么法利赛人听到这话的时候，我相信他们
因为他们是宗教当时的宗教老师，
因为他们是当时的宗教老师。
居然被这个瞎子说连这件事你都不知道吗？
他居然被瞎子质问，连这样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吗？
难道不是从神来的人可以行到神迹吗？
那么难道不是从神来的人可以行到神迹吗？
难道罪人神会听他的话吗？
难道罪人的话神会听吗？
我相信即系法利赛人当时嗰个表现都系好激气啊！
我相信法利赛人听到他这么回答都会很生气。
恼羞成怒，
他们有恼羞成怒。
于是喺三十四节嗰度咧，
于是他们在三十四节里，
法利赛人就大怒啦。
法利赛人发怒了，
佢哋话为咗一点，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么？
他们就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
他就将他赶了出去。
那么法利赛人就把瞎子赶出去了。
我们看一看法利赛人的情况。
我们看法利赛人的情况。
第一，他对耶稣的声称的身份是 不高兴。
第一，他们对耶稣声称自己的身份不高兴。
因为他们身为宗教老师，他们没有办法去解释。
因为他们身为宗教老师，没有办法对耶稣的这一身份来解释。
第二，他们嫉妒耶稣是引起公众的关注。
第二，他们嫉妒耶稣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而且跟从他的人是日日增加。
那么，而且跟随耶稣的人是日益增加。
第三，耶稣这个人不守安息日。
但耶稣这个人他不守安息日，
这样是他们坚持的，
这是他们坚持的，
也是勉强大家去遵守的，
这是他们也勉强大家要来遵守的。
第四点，既然耶稣不守安息日，所以根据逻辑，这个是一个罪人。
那么既然耶稣不守安息日，根据逻辑他就是一个罪人。
罪人不能够行神迹，
罪人不能够行神迹，
所以他们相信这个神迹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所以他们相信这个神迹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所以跟着他们的怀疑，究竟这个瞎子是不是生来瞎眼的？
接着他们就怀疑这个瞎子是不是生来就是瞎的。
如果不是的话，根本神迹就没有发生过。
如果不是的话，这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神迹。
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就是法利赛人的一种偏见。
我们看到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具有极大的偏见。
如果你看22节那里，在中间那里，他说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好。
那么我们看到22节中间提到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
都未看到个 evidence 那个证据，
他们都还没有看到证据，
就已经定了他要怎么做，
他们已经商定了要怎样做。
圣经里面说法利赛人本身是硬着颈项的。
圣经形容说法利赛人是硬着颈项的，
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这提到的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在我工作的地方，
在我工作的地方，
我很多时候都见到一些年轻人入职和离职。
那么我经常看到有年轻人，他们有新到任职，然后他们有离开他们的职位。
公司对于每个新员工都有一个期望嘅。
那么公司对于每一个新员工都有一个期望。
除了他需要有必须的资格同埋技能之外啦。
除了有必须的资格和技能以外，
就是一个良好的态度。
他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态度。
良好的态度可以表现在工作方面。
良好的态度可以表现在工作上。
包括能够是愿意学习啦。
包括愿意学习。
能够好虚心咁去接受异议啦。
那么有虚心的来接受意见。
能够有好的沟通能力啦。
他们有好的沟通能力。
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公司需要的时候，能够尽自己的本分。那么甚至是超越自己的本分。
那么在公司需要的时候，他们要尽自己的本分，或者是超越他们的本分，
是完成他的工作的，
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很多时候一个有潜质的年轻人都在这里 是失败。
那么很多时候一些有潜质的年轻人会在这个方面失败，
以致是被解雇。
他们甚至会因为这个而被解雇。
不是因为他的能力的问题，
不是因为他们能力的问题，
只是因为他的态度是不正确。
那么只是因为他们具有不正确的态度，
所以都是一个遗憾。
这也是一个遗憾。
法利赛人那个态度也是一样。
法利赛人的态度也是一样。
偏见嫉妒。
偏见嫉妒。
多疑骄傲。
多疑骄傲。
自意又喜欢论断。
他们自意然后又喜欢论断。
他们的思想是固执。
他们的思想固执。
他们看规条的重要性是比人的价值 同埋人嘅需要系重要。
他们把规条的重要性看过重于人的价值和人的需要。
其实现今嘅世界亦都系有好多咁嘅例子。
那么在现代这个世界也有这样的例子。
法利赛人所缺乏嘅就系愿意开放自己嘅。谦卑自己。
那么法利赛人缺乏的就是他们需要来愿意来开放自己，来谦卑自己，
放低自己的固执和偏见，
放下自己的固执和偏见。
对于我们中间有寻找真理的，
那么对于我们在座有寻找真理的人，
同样的态度也都是影响我们是怎样是不是见到神。
那么同样的态度也影响到我们能否见到神。
我想多讲一点是关于偏见方面，
我想再多讲一些关于偏见的。
偏见就是一个在证据未足的时候，未充分形成的时候的意见。
那么偏见就是在没有充分的证据的时候的一个意见，
或者是防止一个人很客观地考虑一个问题 的态度，
是或者可以说是防止一个人客观地考虑问题的一个态度。
其中一种很常见的偏见就是对于宗教信仰的偏见。
那么其中我们常见的一种偏见是对于宗教信仰的偏见，
妨碍了很多人去接受基督教里面是信仰神要拯救人那种简单的要求。
那么他妨碍了在基督教信仰里要求神要来拯救人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要求。
例如有人是认为他应该做足够的善事去赢得他自己入天堂的资格。
那么有些人认为他要做足够的善事来赢得自己进入天堂的资格。
有些人可能是对自己的自律和良知感到自豪。
那么有些人会因为自己的自律和良知而感到自豪。
有些人甚至是被其他的理论，譬如无神论或者反对神的理论影响。
那么有些人甚至会被一些无神论和反对神的理论来影响。
相信进化论是科学啊。
他们相信进化论是科学。
或者用各式各样的哲学，希望能够尝试用无神的方法去解释这个世界。
那么他们或者是受哲学的影响，希望用各种的无神的方法来解释这个世界。
却是徒劳无功的。
他们是往往是徒劳无功的。
譬如我们在学校里面都可能有这样被教导。
那么可能我们在学校里也会接受这样的教导。
譬如说万物进化都是在这数十亿年前由简单的细胞单细胞开始。
所以万物进化都是由数十亿年前的一个单细胞简单的细胞来开始的。
由简单的单细胞发展成双多细胞，然后发展成一个器官。
那么由简单的单细胞发展成多细胞，然后再进化成为一个器官。
再变成低等生物，然后最后变成高等生物。和人类，
那么再变成低等生物，然后进化成高等生物，然后才成为人类。
在19世纪 Louis Pasteur 路易斯巴斯德，
在19世纪有一位科学家叫路易斯巴斯德，
他提出了一个叫做 Biogenesis 生命起源论。
他提出了一个生命起源论，
说生命只是能够产生于预先已经有存在的生命，
说生命只能产生于预先已经有存在的生命。
生命是不能够由死物产生的，
生命是不能够由死的物来产生的，
亦都可以以实验去证明。
他也用试验来证明，
就是说新的细胞只能够产生于现有的活细胞。
那么说新的细胞只能够产生于现有的活的细胞。
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第一个细胞又怎样来呢？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第一个细胞从哪里来？
那之后有人提出另外一个假设。
那么之后又有人提出了另外一个假设，
叫做Biogenesis， 即是在 Biogenesis 前面加个 A 字，即是非 Biogenesis。
他在刚才的理论前面加了一个 A 字，就是非的意思，
就是说自然发生论。
这就是我们称为自然发生论，
就是说十亿年前有一个特别的特殊情况，
说十亿年前有一个极特殊的情况，
就是突然之间有一天一个单细胞不是出于有生命的细胞，
说突然之间有一个单细胞它并不是来自于有生命的细胞，
而是自发在没有生命的物体里面突然产生，
是自发的突然有一个无生命的物体里面突然产生了。
在技术进步的今日，
在技术进步的今日，
科学家仍然不能够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合成一个有生命的细胞。
那么科学家仍然不能够从实验室里面合成一个有生命的细胞。
Lewis Pastor 有得咁講法。
這個路易斯巴士德也曾
說，佢話自然發生論本身係一個夢想啫，只係。
說自然發生論，它只是一個夢。
如果比做一個比方嘅話咧，
那麼我們來打一個比方看看。
自然發生就話好似你自己買咗一台電腦嘅好多零件。
那麼自然發生論就好比你自己買回來了一大堆的電腦的零件，
放喺你自己書台上邊。
把它放在你的書桌上。
你話俾足夠時間佢。
你說給他足夠的時間。
啲零件會自動自發咁砌好個電腦。
那麼零件就會自動自發的把這台電腦自己的組裝好。
你知道冇可能嘅。
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一件事。
零件點可以自動自發咁砌成一個電腦咧？
那麼零件怎麼可能自動的安裝成一部電腦呢？
如果我睇到個已經安裝好、早裝好嘅電腦嘅話，
如果我看到了一部已經組裝好的電腦，
我就知道後邊一定係有一位有智慧嘅人。
我就知道一定後面有一位有智慧的人，
將電腦零件根據預先設計嘅目的去組裝起嚟。
把電腦的各零件按照預先設計的目的把它組裝好了。
甚至仍然有就話，仲有就話，如果根本冇插上電源嘅話，
另外還有就是說，如果沒有插上電源的話，
電腦都係一個廢鐵。
那麼電腦也只是一部廢鐵。
同樣嘅道理，亦都係適用於生物嘅來源。
同樣的道理，適用於生物的來源。
有目的先有設計。
有目的才有設計。
有設計先至可以產生有意義嘅產物。
那麼有設計才會產生有意義的產物。
有功用。
有功用。
呢後邊亦都係有智慧的存在，
这个后面一定会有智慧的存在。
此外，我哋喺譬如喺化石里边发现嘅细菌，
另外我们提到我们在化石中发现的细菌，
话系有十亿年嘅历史吓，
说它有十亿年的历史。
但系研究之下，原来呢啲细菌里边个结构同埋今日嘅细菌啊，完全冇分别嘅。
那么研究之下，发明这些细菌的结包，细胞结构与今天的细胞结构没有任何的分别。
系冇呢个进化论所谓演变嗰种咁嘅证据。
它并没有提供给我们进化论所说的演变的这个过程。
甚至我哋发现喺化石里边嘅动物，
甚至我们发现在化石里面的动物，
全部都系完完全全形成嘅，
是完完全全完成的。
发现唔到呢啲系半形成或者演变中嘅一啲器官。
我们发现不了一些半完成的，或者是在进化过程中、演变过程中的一些样本器官。
进化论其中一个难题就系话嗰个失踪嘅环节就系 missing link。
那么进化论其中有一个难题就是失踪的环节，
系揾唔到一啲低等动物同埋高等动物嘅中间嘅生物嘅化石，
找不到一些低等生物和高等生物中间的一种化石样本。
经过咁多年嘅发掘，仍然都系未能够揾到。
那么在这么多年的研究之后，还是没有能够发现。
其实圣经里边一早已经提系神已经启示咗，系神创造生命嘅时候全功能嘅。
那么在圣经当中，神已经启示我们，他创造生命的时候就是创造的是全功能的生命。
生物并非系由数千万年系生死循环里边嘅进化产生。
生物并非由数千万年生死循环的进化之中产生。
吓，圣经喺罗马书讲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嘅永能同埋神性系明明可知嘅，虽然系眼唔能见，但系藉住所造之物系可以晓得，叫人系无可推诿嘅。
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记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好，我哋睇最后一段。
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
系点样系真正嘅看见
呢？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看见？
瞎子系获得咗佢自己嘅视觉。
瞎子获得了他的视力，
但系失去咗喺犹太人圈子里边嗰种认同。
但是他失掉了被犹太人圈子当中的认同。
好幸运喺呢个时候仍然都有人揾佢。
那么可幸运的是，在这个时候仍然有人来找他。
就系耶稣揾佢。
耶稣来找他。
第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么？瞎子嘅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瞎子这个时候可能都是认不到耶稣。
那么瞎子这个时候可能认识耶稣，认不出耶稣，
因为他从前是未能够用眼睛去看过耶稣这个面孔，
因为他以前是瞎的，没有见过耶稣的面容，
但他知道神迹曾经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那么但是他知道神迹已经发生在他身上，
他也知道只有神是令他能够见到光明，
那么他也知道只有神才能令他见到光明，
所以如果他能够知道哪个是神的儿子的话，他是愿意相信他，
所以如果他知道谁是神的儿子的话，他愿意相信他。
耶稣是已经打开了瞎子的眼睛，
耶稣打开了瞎子的眼睛，
是使他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使他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但是还有比肉眼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更重要的事，
但是还有比让肉眼看到这个世界更重要的事，
就是属灵眼睛究竟有没有开启呢，
就是属灵的眼睛到底有没有打开。
在36节，瞎子就问，
瞎子问
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
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
告诉我，让我可以信他。
告诉我吧，让我可以信他。
第37节，
37节，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时瞎子说，
这时瞎子说，
主啊，我相信。
主啊，我相信。
就拜他。
就拜耶稣。
瞎子这个时候已经确定了在眼前这个人的身份。
瞎子这时已经确定了眼前这人的身份。
是他爱我。
是他爱我。
是他关心我。
是他关心我。
是他医好我的眼睛。
是他医好了我的眼睛。
是他除去了人家对我自己的羞辱。
是他除掉了别人对我的羞辱。
是他亲自来寻找我。
是他亲自来寻找我。
是他亲自来跟我讲话。
是他亲自来跟我说话。
他说他是神的儿子。
他说他是神的儿子。
我要相信他。
我要相信他。
现在他真的看到神的儿子。
现在他真的是看到了神的儿子。
他敬拜他。
他敬拜他。
他感谢他。
他感谢他。
而且他愿意用更新的生命去敬拜他。
而且他愿意用他更新的生命来敬拜他。
属灵眼睛的开启。
属灵眼睛的开启。
是非常的宝贵的。
是非常的宝贵的。
在39节，耶稣讲了一句特别的话。
在39节，耶稣说了一句特别的话。
他说，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耶稣并非当时就是审判世界。
耶稣并非当时就在审判世界。
因为约翰福音3章17节讲。
因为约翰福音3章17节说。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这里讲的就是说，对于那些眼睛虽然能够看到，但是心灵上却是黑眼不承认神的人。
这里说的是对那些虽然眼睛能够看见，但是心灵上却是瞎眼看不见神的人，
就意味有一天要接受这个审判的必然结果，
意味着他们终有一日要接受这个审判的必然结果。
在40节，
在40节，
有些法利赛人听到他这么一说，就说：什么？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么？
那么有些法利赛人听到了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意图是拒绝耶稣向他们的暗示。
那么他们意图拒绝耶稣向他们的暗示。
在41节，耶稣说：
41节，耶稣说：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这意思就是说，
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承认你自己是瞎眼和有需要的，
你如果承认自己是瞎眼而且有需要的，
是需要帮助的，
需要帮助的，
你的罪是可以赦免的，
你的罪就可以赦免。
但如果你认为你不需要帮助，
但是如果你认为你不需要帮助，
也都硬说你自己是没有罪的，
硬说你是没有罪的，
这样对于你来说也都不能够做什么，
那么对于你来说也不能做什么了，
你的罪只留在你的身上，
你的罪只能留在你自己的身上，
直到审判的日子，
直到审判的日子。
马太福音六章廿二节廿三节，
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虽然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肉眼去见到耶稣，
虽然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肉眼来看到耶稣，
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去跨越时间的空间。
那么我们可以用过我们信心的眼睛来跨越时间和空间，
去见到这位人类的救主，
来见到这位人类的救主，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根据应许，
他根据应许，
在两千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两千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
全讲救恩的福音，
传讲救恩的福音，
行神迹，
行神迹，
医治病人，
医治病人，
开了瞎子的眼睛，
开了瞎子的眼睛，
最后亦都为我们每个人系死喺十字架上边，
最后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嘅路，
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如果我们仍然系未能够认识耶稣嘅，
如果我们仍然还没有认识耶稣的，
我们嘅眼仍然都系未睇到嘅，
我们的眼睛仍然是看不见。
但系当我哋愿意系承认自己嘅境况。
但是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境况，
神是会打开我们的眼睛，
神是会打开我们的眼睛，
向我们展示前面的道路，
向我们展示前面的道路。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至于在黑暗里面走，
跟从我的就不至于在黑暗当中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回应神的邀请是人的责任，
回应神的邀请是人的责任，
要藉着信心是接受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
要藉着信心来接受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
全心相信，
全心相信。
对于这些这样做的人，
对于这样来做的人，
神迹将会发生，
神迹将会发生，
因为他们属灵的眼睛是会开启，
因为他们属灵的眼睛将会开启，
他们都可以高高兴兴好像在故事这个盒子里一样，
他们也可以高高兴兴的像故事里的瞎子一样，
是宣告啊，
来宣告，
主啊我信，
主啊我信，
从前我是眼瞎的，
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
如今能看见了。
肉身眼睛影响我们几十年，
肉身的眼睛影响我们几十年，
但是属灵眼睛是影响我们今世，
但是属灵的眼睛影响我们今世
同埋永生的，
还有我们的永生。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来帮助我们，
叫我们能够看到，
叫我们能够看到，
也都认识到他的儿子，
也能够认识他的儿子，
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让我们一同来祈祷，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多谢你，
天父啊感谢你，
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你自己的信息，
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来自你自己的信息，
你有能力是医好瞎子，
你有能力医好瞎子，
让他们能看到，
让他能看见，
你是愿意开我们的眼睛，
你也愿意开我们的眼睛，
也都让我们能够看认识你和你自己儿子耶稣基督，
也都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还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能够以信心去承认，
能够以信心来承认，
并且接受，
而且接受，
使我们得到拯救，
使我们得到拯救。
主，如果我们过去是未能够看到你，
主啊，如果我们过去没有看到你，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看到你，
使我们能够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你，
知道你并且接受你入到我的心中，
知道你并且接受你进入到我们的心中。
祈祷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